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非常感谢主的恩典，这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在2010年第一次跟您见面，在此送上新年的祝愿，盼望弟兄姐妹老年朋友都能够留心仔细的观察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更愿您今年这一整年身心灵都健壮。好，继续再为您送上一节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实在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奇妙的大事。好，继续是我们的老年话题时间，这次仍然跟您分享科学用药这个题目。专家说，治病的同时要把药品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一点呢，我相信弟兄姐妹老年朋友都清楚了。上回我们讲第三点，要把握安全、合理、经济的用药原则，注意自我保健调节，只将药品呢用在关键的时刻，而且呢要做到四个原则。哪四个原则呢？就是能外用不要口服，能口服呢不打针，能打针呢不输液，能不用药就不用。好了，最后要跟您讲正确的用药方法，要做到四个坚持。哪四个坚持呢？就是坚持按时吃药，坚持按量服用，坚持及时更换，杜绝长期单一，最后坚持按说明书服用。那么据说这个朱先生呀，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每天呢要吃啊大概八种超过十颗的药丸，药的种类和服用时间呢令他呢眼花缭乱。麻烦的是，朱先生是独居的，又不识字，完全凭经验，根据药丸的大小和颜色来判断什么药是降血压，什么是降血糖，有时呢是忘记了，要不然呢就是吃错了药。那么弟兄姐妹老年朋友，由于疾病的种类、用药的目的、药物的性质和作用等等都有差别，所以呢要想取得最理想的药效，服药的时间呢是非常的重要。有些药是饭后才服用，很多药品说明书上啊没有写清楚用药时间，那就必须问医生了。还有张老先生啊，是个退休职工，他患上高血压还有冠心病，长期呢要服药来控制病情，子女都很关心他，给他买来新的药品，他就呢一同服用，结果呢因为药物过量加重病情，这种情况啊我们都非常不愿意看到，对不对？老年朋友啊，您有时候会不会重复用药而自己也不知道呢？也许啊会的。老人重复用药啊有几个原因，一呢就是因为患有多种的疾病，常常呢先后在多家的医院呢就诊，结果出现处方药物相同，但是呢药名啊却不同，结果呢就把不同名这个药品呢但是药的成分相同的药物呢就一起服用了，当然药的分量啊就加重了。其次呢就是老人重复用药，很多呢就是因为记性不好，药物种类太多了， 很容易不是忘了吃，就是吃了双份，多吃了。第三呢，就是服药量过大了，因为用药的分量啊，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老年人用药啊，应该相对减少，一般呢，用成年人剂量的1/2到3/4就可以了。还有呢，老人用药有一个普遍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自己来加药或者是减药。您有没有这样做呢？这么做呀，是不对的。有些老年人啊，吃了几天药之后，觉得症状好像好了一些了，就没有遵照医生的吩咐而自己来停药了。其实啊，这样做呢，会使到病菌产生抗药的能力，药物停服的过早，病呢还没有彻底的治好，会留下隐患，导致呢旧病复发，或是病情反复，转成慢性。所以总的来说呀，必须正确服药，建立好科学的用药理念，要听医生的吩咐来服药，这准没错的。好了，一连三次跟您谈科学用药这个话题就到这儿，下回呢继续分享其他呢跟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个话题，请到时留意收听。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灵修信息，这一次的题目是生命力与影响力。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经文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好，弟兄姐妹，老年朋友，在这儿耶稣呢，以芥菜和面笑的比喻来形容天国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芥菜和面笑虽然是这么细微，却具有惊人的扩展潜力。天国开始的时候，就像芥菜种子一般的微小，很少有人注意到，也像面笑，在全团的面里啊，很难把它们辨别出来。但是呢，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却是日渐增加的。芥菜种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很少有人留意看见。但是呢，等到它成长了，天下的飞鸟呢，就是各方各族的人都宿在它的树荫下，人们呢才发现原来它的影响力是那么的大。天国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轻看您的生命力，因为呢，您是从圣灵重生出来的，您的生命啊，要成长。有一天，您会发现，有很多生命受您的生命所影响，所吸引，而 成为天国的子民。在神呢，凡事都能的。您如果相信神呢，就可以做很多世人呢不能做的事情。让我们呢互相来劝勉，来鼓励，每天都要追求成长，操练我们的生命，每天呢都要做光做盐，发挥天国的影响力。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呢？我们的生命力呢？好，一会儿听完这首美丽的诗歌之后啊，就进入今年为您安排的一个新栏目，听故事学道理。希望啊，老年朋友跟弟兄姐妹们都喜欢，也都能从中啊学习到道理。
世界多美好，
得到名利和财富，他们是我的梦想，以为人生在世最好不过这一切，我深深向往，我的美梦却破碎，我的希望消失，财富转为空虚，
我带着忧伤痛苦失望的心来到十字架前，但他医治我，我一生更美好。
故事学道理，
失乐园。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明和黑暗分开了，并把光明称为白天。这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天。第二天，上帝创造了空气，把空气和水分开了，并称空气为天。第三天，上帝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于是就有了旱地和海，地上生长出各种花草树木。 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太阳管白天，月亮呢，管夜晚，又在天空中创造了许多星星，让它们普照大地。第五天，上帝又创造了水中各种动物，以及天上的各种飞鸟，并且赐福让它们滋生繁多。上帝在创造第六天的时候，造出了地上的牲畜、昆虫和野兽。也就是在这一天，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名叫亚当。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亚当修理看守园子，并且告诉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绝对不可以吃，吃了就会死亡。后来上帝发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从亚当身上呢取下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名叫夏娃。从此亚当和夏娃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中，他们赤身裸体，那时他们都不感到羞耻。有一天，蛇问夏娃，上帝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夏娃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否则呢，就会死去。蛇说，你们吃了呀，不一定死，神是怕你们吃了以后啊，会像他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呢，便相信了蛇的话，和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两人的眼睛立刻就明亮了。当他们发现自己啊是赤身露体，就感到十分羞耻，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织了一条裙子。天起了凉风，上帝在伊甸园中行走的时候，发现亚当和夏娃都因为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而躲了起来，不敢见他，就知道他们两人一定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愤怒了，他咒诅蛇，必须终生用肚皮行走，女人呢，必须经历怀胎生产的痛苦，男人呢，必须在荆棘里、满地的田野里来劳动，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上帝想，他们已经知道了善恶，恐怕他们又会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要永远活着。于是呢，上帝便将他们打发出了伊甸园。
事
听故事
学道理，
学道理。
这个故事就是创世纪，是圣经中的第一个故事。我给它的题目叫做失乐园，意味着亚当和夏娃经不起蛇所代表的魔鬼撒旦的诱惑。打从他们的时代开始，人就经不起撒旦的诱惑，时刻被他引诱而跌倒，甚至离开了上帝。尤其是当人面对名利的时候，更是容易犯罪。其实，并不是所有外在的力量都在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决定我们的选择权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由圣灵来管理和引导，那么我们的判断呢，就是属乎圣灵。相反，如果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为着肉体情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堕入自己的私欲当中，而远离了上帝。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和六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老年朋友，判断和选择权都在我们的手中。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现在进入这一次的最后一个栏目，继续来为您介绍关于祷告的话题。这次的这问题啊，就是说，非信徒祷告，神会听吗？非信徒的祷告，神会听吗？无论什么人，只要他的祷告声传到神的耳中，神都会听。神完全知道人口中的话，神听见一切祷告。那么非信徒的祷告呢，是否蒙神垂听？圣经啊，好几处显示，神有时候不但听见非信徒的祈求，更会正面回应。圣经清楚说明，神不听没有诚意的祷告，神看重忧伤痛悔的心。至于狂傲自夸的人呢，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神都讨厌他们的祷告。有好几处经文说明了，真诚的懊悔可以打动神的心，使人与神和好。我们有神垂听应允所求的应许。没有信靠神的人呢，是否已经认真地对待神差到世上来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呢？神吩咐各处的人啊，都要到十字架底下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他和好。我们对此呢，不能够置之不理。基督徒乃是忠于神的子女，我们呢，单单信靠神，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救赎。神的心意呢，就是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祷告，这就是唯一一条通往天父上帝面前的道路。好了，这次我们分享的话题就到这儿，下回呢，还是跟您来思考一个关于祷告的题目，请您到时留意收听。底下为您送上这首好听的诗歌，就是主 我愿单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尽我完全。
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渔歌晚唱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联系，告诉我您的生活状况，让我能够为您带到。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下回同样时间再见。
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